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主你亲自的这个同在。耶稣，你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了我们的一切罪的代价。感谢你，我们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你是我们的，你是好牧人，就带领我们继续的往你的这个道路走。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学习，我们就把你的这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也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年轻的大人都有受到主你亲自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浇灌。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Amen。
好，看到 Amy 还有 Mina Hello Hello 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 Yuki 老师带我们破冰。
Hello， 感谢主。Hello Amy。
Hello 庄荣。
好，我把那个今天热身的问题我发在了那个这个评论区这里。就是两个问题，然后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就是当你遇到日常一些事物堆积到忙不过来的时候，你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把它全部搞定，还是主动去找别人跟你一起分担一些的任务或压力呢？然后在一个团队的里面，你觉得一个靠谱的小伙伴有什么样的特质？OK。然后我先分享吧，然后我再邀请张扬姊妹分享，然后再到下一个，好不好？感谢主。然后我的话，如果就是以前的话呢，我可能会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就是想一个人把全部东西都抓完，然后抓在手上不放出去。但是越到后面的话，也是主也给我很多的这样的功课，然后让我就是不要去孤军奋战，然后要有时候真的扛不住的时候呢，也要找别的小伙伴来跟自己分担，就说出自己的难处啊，又或者说有一个任务一件很大的事情下来了，然后可以先自己梳理清楚这件事情是要怎么样去推进去做，然后需要你身边的小伙伴怎么样帮助你，然后就是我也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就是我觉得也有一些小进步了，有一些小进步。但我觉得更感恩的就是神要万事相互效力，在我自己还未曾说出口，又或者说在自己要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全部一个人揽下来的时候呢，又或者说就工作弄得很辛苦的时候，那我身边的小伙伴他也会来主动来问我，或者说替我分担一些，或者说跟我补位，或者是我没有想到的地方，这也是我很感恩的。所以在团队里面，我觉得一个靠谱的小伙伴，我觉得他是他是懂得去补位吧，就是能看到你的一些需要，然后替你分担一些事情，然后呢也会去提出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建议或想法，然后跟你一起，他是跟你是沟通去商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然后对，然后他也会真的他会去倾听。然后我请张扬姊妹分享一下。
我忙不过来的时候，我确实特别倾向于自己死撑着。一方面是好吧，在完成自己就是该完成的本分，但是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时候是陷入到一种不安静。但我其实 必须要非常安静的时候，我才能跟上帝有关系，所以这种忙碌往往会让我远离神。所以我觉得我也在调整当中吧。那在团队里面，我觉得靠谱的伙伴拥有的品质，我现在最看重的，我觉得是忠心。因为我意识到，我其实是我的老我是很容易有一些习惯，有一些对习惯就是跟就是需要被调整的，需要被教会来管教提醒的，所以我很乐意，即便是这个伙伴可能提出来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那么的是怎么说？就是忠言逆耳，应该说，但是这是对生命有益处的，感谢主。就或者说我被教会管教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当时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事后会觉得很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吧。
感谢Zoe 的分享，也感谢主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带领还有做工。然后那请 Amy 姊妹分享一下好吗？
在日常琐事忙不过来的时候，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话，我比较不好意思会主动开口请人家帮忙。那如果说同事们他们主动提出来说，哎，有没有事情我可以帮你做分担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帮我分担的部分，我就会很感谢，会就真的就分出去。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没办法帮忙，我会跟他们说谢谢。那可能我自己来这样子。那如果说在家里的日常琐事，如果忙不过来的话，我会请家人帮忙。对，我就比较会动开口，而不是自己就是把它做完。对，那工作上我就比较不好意思主动开口叫人家帮忙。在团队里，我觉得一个比较靠谱的伙伴的拥有的特质，我觉得第一个是守时。如果这个人他就是比较守时的话，基本上他做事情就会比较靠谱。这是我觉得啦，是这样子。好，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谢谢 Amy 的分享。那请你那姊妹分享一下，你那方便吗？
Yuki，你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是，当你遇到一些就是日常的琐事，然后扎堆在一起，你忙不过来的时候，你是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把它扛下来，还是你主动会找人分担压力？然后，在团队里面，你觉得一名靠谱的小伙伴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在工作里，当我的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比较少的想到去找人分担。就团队的这种情况吧。然后，但其实后来我发现，还是找人分担会更快一些的去完成，减轻我的压力和焦虑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在学着去往这种合作的方向去转换。而蓝组，我跟人合作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就是跟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答案了，就是合作伙伴的，我觉得信任很重要吧。就是他，我可能比较不太有安全感。我觉得伙伴的信任，就比如说诚实不撒谎，就在我在意的事情上面哈，不要撒谎，以及比如说为我的益处着想吧。或者是一个他做事的动机啊什么的，我可能比较会看重这些吧，
好，谢谢米娜的分享。那师母是不是也有分享？
等一下啊，你这个哦，我要放一个人进来，是凯明吧？要不要他先分享？
那我再把问题发一下。Hello，Kai。 我已经把那个我们前面热身的分享的问题发上来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你遇到一些日常的琐事，然后扎堆忙不过来的时候，你更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去独自就是扛下来，还是说你会主动去找人分担一些压力？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你觉得一名靠谱的小伙伴有什么样的特质？
先第一个问题吧，我会主动就是找同事分担吧，对，然后同时就是第二个问题的话，这靠谱的特质的话，责任心，
责任心，
信实。
信实。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很重要吧。你要说一个同事能力或者怎样的，但是我更看重这两点吧。如果是一个像一个靠谱的同事，比如说分担或者是寻求帮助的话。
好，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我邀请师母来分享一下。好的，感谢主。
事情多的时候，应该是让你 crazy 的时候，做不完的时候，你根本受不了，一起担当。如果你担起来，你就会压垮。所以我看呢，还是每个人都要分出去，看你怎么分了也。那你分之前呢，可能你就要自己要。整理一下哪个可以分，哪个不可以分。那可以分的下呢，就可以，就是你觉得，你那个人靠谱了，你就分给他嘛，你信任他了，你就分给他嘛，对吧？那其实你能干，神拣选你能干，你重用的器皿，那肯定呢是有很多人一起建立这个事工的，肯定的。所以一个人呢就做不了很多事的，那完成一件事是荣耀神的事，但是要多人完成，一人独自完成不了，对，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分事情出来之前，你肯定自己要过滤一下，对吧？哪一个是你做的，哪一个是可以交出去的？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那就是，那个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领导要什么特质，有什么好的品格，是不是？
就是一个，你觉得一个靠谱的团队里面的成员，一个伙伴有什么样的特质？
刚才也说了，那责任心啦，还有什么，情绪稳定啦，这些都很重要了。时间上有管理了，这三大抵御，大家分享完了。
好，那Mike 弟兄要分享吗？
我想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就通常我都是做就是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我也喜欢就是有那些可以有一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通常我是比较就把责任全部都交给别人，就让他们有自由自己做这样子，那就在旁边鼓励那好的这个团队，我想就是希望他们是都是爱主的，然后有心就是对主我们就希望这样子的人谢谢。
好，谢谢
好。
麦迪。那我们今天即将接下来要学习的经文呢，也是关于这个分工的智慧的。那我把时间交给麦克老师，感谢主。
好，谢谢 Yuki 老师给我们这样子很好的分享的时间。那我们就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第18章13到20节，然后我们有差不多六到七章吧。那我们就看刚才的这个分享的人，好像是 Zoe、Amy、Mina，然后 Kai。那还有是还有我，所以应该是 Zoe 先
对，
开始，可以吗？
hey。 The next day, Moses set to judge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stood around Moses from morning till evening.
好，谢谢。
Amy。
Amy。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OK，好，谢谢。Mina，可以吗？方便吗？如果 Mina 不方便，那就开。
哦，我是吗？
对。
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好好，谢谢。
麦克米娜，现在可以喽。
Mina 可以了啊。OK，好，Mina。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疲惫，因为这事儿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好，谢谢，好，谢谢 Mina。好，那下一个好像还有一个新的，有没有新的人来？OK，没有。OK，好，那就回到 Zoe。
Okay, now obey my voice. I will give you advice, and God be with you. You shall represent the people before God and bring their cases to God.
好，谢谢。
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
OK，好，好，谢谢 Amy。然后我们就来看经验问题。好，今天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摩西第二天做什么？那这个第二天的意思就是说，他当然前一天就是他岳父带了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来见他，就基本上他们都是他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都跟他的岳父住在一起，因为他去埃及的时候看起来就没有带他们，虽然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他有带他们，但是到了路上他可能遇到那个神要杀他的那个事件后，可能就把他们送回去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跟他的岳父住在一起，直到现在好像事情已经稳定了，比较安全了，他们也在这个西乃山，没有什么要逃离那个埃及的兵马这些的，还有没有想要没有水啊，有食物啊这些的，所以好像就都比较settle，所以他的岳父就把他们带过来，他可能也就跟他岳父说，你可以把他们带过来了。 那他岳父看到他跟他讲的那些见证，他岳父就说，哇，耶和华就是比哪个神都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有献祭给耶和华，然后跟他们一起在耶和华面前团聚吃饭，所以就代表他岳父听到这些见证后他也相信了，所以也让我们带来就是说跟家人的这个传福音真的是就是我们就分享神做的这一切，然后神看到他们看到神怎么样的祝福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那他们也就自然的会被感动。那今天就是第二天了，就是他岳父来看他的第二天，然后第二天他就可能前一天他就跟大家说，哦，我今天岳父来了，就像工作一样。有时候你说，哦，我的父母来了，我今天就是休假，所以他前一天可能休假，今天又回到他的岗位，回到他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是什么的？他工作就我们可以看他的每天的工作我们也看他工作的时候，他的岳父也在旁边观看，然后问他什么，然后他的答复是什么，然后他的岳父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好，我来看这个，其实这个有点我读了就是有点想笑，就好像有一点，如果你从这个可以把这个演成一个有一点像一个幽默的笑剧，把模型放在那边，然后大家都来，然后审判求他的这个审判，然后站在他旁边，然后他岳父在旁边，反正就我想你如果以后有机会演这一部这个可能应该可以演得蛮好笑。好，那就第二天全部大家的人都来到摩西这边要他就他是唯一以色列的这个审判官。你想一下，如果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只有一个 judge, 一个人可以审判，那哇，那就是哦，你要有什么 case, 就只有一个这个可能是总统或是谁，就是只有他一个法官，那你想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所以当时就是摩西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做法官的一个人。那他就从早到晚就是在那边审判一个 case, 再加一个 case, 再加一个 case。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法庭，就你要等那个你的 case, 有时候也是要等很久，对。到那边可能法官那一天有可能10个case 案件，然后你要等到你的这个 case 就呀也是很长的这个等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的岳父看到他做的这一切，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那就让我想到，就是我记得我父母亲到德州，因为我当时那边有房子在德州，然后我就邀请他们来住，然后他们就来住的时候，然后妈就看到我好像每天晚上都很晚睡，然后他就问，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当时每天要去公司。早上要去公司，不是像现在是可以在家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在家工。我看一下，那个时候好像应该也没有办法在家工作，至少就每天要去公司。所以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每天这样子的晚睡觉？那我记得我当时我就是当然比较年轻，所以就有体力就会工作完毕后，但也是有这个教会的事工的事情，所以我可能当时会说，哦，我有很多的教会的这个meeting 啊，我很多教会的事情要做啊，那所以就会晚一点睡，所以有点像我就是这个故事让我记得，就是我当时也会有我的理由，为什么我这样子的劳累，好像那么晚睡觉像 这边摩西也他岳父问他说，你为什么自己这样子独坐，然后从晚早到晚就是大家在你旁边这样子等待你来审判。那摩西就说，因为他们来要求神啊的旨意啊，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的争辩啊，然后他需要我来决定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他们的 conflict， 他们的这个有什么矛盾啊，然后我也要教他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摩西有几个工作，第一他们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第二呢，他们有个人的这些争辩，这些的要他来帮忙解决个人的问题。可以想象，就是说现在其实在教会里面，不是也是牧师也是要做这些工作吗？的人如果有一些的疑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也会来到牧师这边。那他们如果彼此有什么纠纷，也来到牧师这边。但就是说有些的案子单，就是说不是，如果在教会以外的单，就是可能他们要去法庭这样子。但是就个人的一些的争辩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是来到牧师这边。然后第三就是他说我要教导神的话语，神的这个法规法度给他们。所以这三个工作就是他要做以色列的全部的不是只是属灵上的像牧者，但是他要做行政，就是说法律上啊这一切上的他也要管理。所以说就是他的至少他当然有其他的工作来，但是在这里对这些人他就有这三个工作。那所以呢三个工作，所以我们记得他现在有这三个工作，每天这个是他要做的。然后他的岳父的回应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不是只是你会疲劳，你甚至你的人民都会疲劳。所以他说你和你的人民百姓，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累到。对，所以就说他这样子做，其实所以也让我刚才讲说，如果你到一个法庭，然后每次去的时候要等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你会不会很累呢？如果你到一个办一个手续，然后前面排100个人，那你会不会也是感觉很很累，然后做一件事情就是太累？所以不是只是对摩西这样子不好，但是对这些人民也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这样子的我想当时如果你问摩西说我没有办法呀，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就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有我有这个权柄做这些事情，其他的人也没有这样子的权柄做这些事情。那他的岳父就说建议就说这个你没有办法自己承担。那他就说你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主意，然后神与你同在。所以我是感觉说他岳父在这个情况已经相信了这个耶和华，所以他是摩西是可以听他的岳父的这个主意。如果他是还是像一个外邦人，可能摩西要就是再考虑说，哦，这个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给我的这个主意是不是真的我可以 可以考虑的，我是不是要先去问神这件事情。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可能也可以看到这个主意也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也是一个信神的一个人说出的话。所以这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轻易的听谁给我们的主意，我们也要判断他们这个主意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可以透过人给我们主意我们要当了解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说谁给我们主意。但我不是说如果他不信主的人看到 Frank, Hi Frank, 我们不能说他如果不信主我们就不听他的主意。他可能主意也是可以是从神要跟你说的。OK, 所以就我们要判断，我们不能说所以我想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祷告判断这是不是从神来的主意，他是从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非基督徒跟我们说的话，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来问神就是这是不是他的主意。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就是随时都来到神面前来跟他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到摩西那边我们才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的岳父就跟他说你就教导他们神的这个律法神的法度，然后教训他们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岳父说在这个三件事情上你是可以做这个教导的这个工作，你可以而且这个教导工作是要教导那些愿意被受教的，愿意成为法官的，就基本上培训这些更多的在以色列有更多人可以做这些法官。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说每一个人你都需要去好像很花很多的这个时间，你可能在主日学的时候教导大家就可以了，然后你有一对一的一些的门徒训练就是要就是更深入培养他们，不是说他们要以后做你同样的侍奉，但是你也可以培养他们要做神就是呼召他们做的这些侍奉。但如果他们有同样的就是有这样子呼召，有这样子的感动要做你现在做的同样的事工，那你也乐意的可以分享跟他们，然后就是门训他们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你就教导他们神的话语。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会在他的岳父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建议，就今天我们就读到这个20节，但是我们下一次会告诉他岳父说接下来跟他怎么样的建议，他要怎么样的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教导然后传递神的道，神的话，神的旨意，这是摩西应当做的，因为他是从神领受的这个话语。那我们第五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听别人的建议吗？你是一个比较不会听别人的建议，或是你是比较会听别人的建议？那第二就是说，你通常会听谁的建议？你是蛮就是 selective， 你是蛮选择性的听 别人的旨意，或是你好像就是说谁说什么你都会听这样子。所以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就是你是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最重要就是你可以听别人的旨意，但是你也要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是不是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关于这个。好，那我们就继续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1到8节，我们这边有英文的还有中文的。那刚才最后读的是刚才最后读的是谁忘记了，或是我们可以由 Frank 来读。 Frank 你可不可以来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1到8。看 Frank 可以吗？没有看到出声。Okay, Frank, are you there? Simu 还没有读。Simu 你要不要读这个？
好，马太福音24章1到8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盖石头的，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的起头。读完了。
好，谢谢师母。所以这个经文就我们上一次就读到那些对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些像没有祸的，因为你们这样子的假冒为善，好做这些事情都不是真正神的心意的事情。但我相信他们做一些也是符合神要他们做，但就神就指责他们的很多的这些不对的地方。我想也是让我们看到，不是说我们生命上我们可以跟神说你看神啊，我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么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真的是听从神说你哪里需要改变，因为神是一个完美的，那神也要求我们要 be perfect, right, as he is perfect, 的完美，像他我们天父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追求要圣洁的一个一切事情上，不要说我十件事情都，我九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啊，神啊，那神说那哪一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悔改，没有做到，对，所以所以这就是上次我们讲到。那现在呢，就是耶稣他离开了这个圣殿，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 上面他在讲的时候是在圣殿里面讲，哇，他那么大胆的在圣殿里面讲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那现在他就离开了圣殿，出来的时候他看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这些这个大的这个圣殿没有一个会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后但耶稣钉十字架升天是差不多主后30或33，那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当时就是以色列他们有反抗这个罗马，所以罗马的军队就来毁灭了这个圣殿，毁灭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把他们全部都分散了。所以从那个时候70年主后70年，就以色列就没有一个国了。所以直到1948年才神又让他们恢复一个国，所以有差不多2000年的几乎2000年的时间，这样子他们没有一个国这样子。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圣殿就被毁灭了。所以你今天去看没有看到圣殿，因为那个圣殿都毁灭。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那个后来造的这个回教的这个金的那个 dome， right？ 那个叫回教的那个聚会的那个聚会所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耶稣就讲到预言到这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又坐在橄榄山，橄榄山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这个对面，就是从橄榄山你可以看到这个圣殿，从圣殿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橄榄山。所以他坐在这个橄榄山，然后这些门徒就问他说这些事情会什么时候发生，然后你来再来的是什么时候，末世是什么时候。然后耶稣当然就没有回答说不要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因为他后来也说这个天父他知道预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但他说我来以前会有很多的人就是冒犯说我是基督。那但今天如果有人说我是基督，可能我们就把他送到那个精神院可能呀。但是我想不需要有人说我是基督，对，就是说基督就代表说我就是救主，我就是可以救你们的人。那而且我就是有神的话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在耶稣来了之后，有也是很多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是好像想要代替基督。他虽然没有说我就是那个基督，但是他们是想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代替了基督。所以就这个经文我们背的时候也可以想到，就是说有谁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代替了基督的位分，他的这个他的位置所以这些人就会带领很多人就是离开神的道，离开耶稣的道。那他说你也会听到很多战争的或是战争的这些声音，但是还没有来这个末世还没有来，然后也会有饥荒，也会有地震，这些都是好像生产以前的这个迹象，这个疼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就让知道耶稣来以前会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不要想说哦，这就代表耶稣来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也继续的提醒我们，就是耶稣也快要了这样子。所以在这2000年的时候圣经话就是跟我们说耶稣就 快要来了，那什么时候是快要来的，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要就每天都是有这样子的心，就是耶稣也快要来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过我们的生活，不要想说他就很久后才会来呀。好，那我就把时间再交给Yuki 老师带我们有分享时间了啊，谢谢。
感谢主，然后谢谢 Mike 老师的教导，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大家在学习今天的这些主题经文的过程当中有的一些启发，或者说就是心里面有的一些体会可以分享。然后我先分享我今天就是有启发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刚才Mike 老师说那个摩西就是他第二天要回去上班了的那个画很有画面感。我觉得为什么画面感了，因为我平时面对着小朋友就是这样的，要做判官，就是那种一下那边小朋友又怎么样，然后那边又起火，那边又怎么样，就是救火，就是那种场景真的很 hold 不住，有时候就是很蛮乱。但是后面也是就是也会慢慢的将一些怎么样去就教小朋友怎么样去跟同伴处理一些矛盾冲突，把这个方法教给他们，带他们去练习，那让他们多经历几次之后，他们也会有一些的进步。那其实你也会省心一些，包括说有一些就是你前面可能最近面就是这些情况都是大家的共性，那可能开一个班会，然后跟孩子们说就是教导他们一些这样的处理的方法。那就会有一些比较就是轻省一些，对，确实。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就是学习把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些手上的这些工作的任务去分出去的这种智慧，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不断在学习，因为我以前是更习惯是一个人全都抓在手里面不肯放出去，那其实也会导致其实身边的人也会累了。然后当然了，上帝给我就是不断经历这样的功课，在这些的经历当中，然后让我去学习怎么样的把我手上的东西梳理清楚，然后再去寻求我的小伙伴的帮助，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听人的建议的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那一点就是我们听完了这些建议之后，还是得要回到神那里去安静的祷告，去寻求他的心意，这才是就是最有智慧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也会有经常要面，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很纠结的时候，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那我也会去寻求很多的建议啊，各种各样的声音来的时候，我要就是很吵杂，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真的很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然后也让我想起那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有时候我也会经历很多那种自己很忧虑，或者说怎么说，就是有些事情很想要去做成，但是他还处在一个很模糊，就是不知道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人里面我的血气很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做成，或者说他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个什么样的好的结果。但是我发现越是沉在这里面，你就是没办法就是从这些忧虑的当中去清醒出来，或者说安静下来，然后去知道神就是才回到神的那个眼光去看待你眼前所经历的这个事情， 那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当我祷告交托给神，我先去把神放在我的所有事情当中的第一位的时候，那其实后面的事情会有他的答案，会有他的带领和结果啊。这是我的分享，然后感谢主，
感谢。
然后我请 Zoe 来分享一下，已经开麦克风了对吧？
开着。刚才麦克老师教导马太福音的时候给我的提醒是，就是对主是主必再来，那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发现自己就是很多时候还是会像雅各一样，老就是他的老的这个生旧的生命一样，就是很想去抓短暂的世界上的东西。没有那么，就是我缺乏一个寄居的心态，还没有很看清这个世界的短暂，这是我需要就是被攻克的一点。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关于要听谁的意见，怎么听意见。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意见可能来自很多不同的人，但是我想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身边的朋友，所以这就关乎到我要交怎样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我会在朋友关系里面会过度的，就是会非常的过度的信任，所以说如果说交到了一个不好的朋友，然后又过度的信任对方，没有在基督里面去寻求神的旨意的话，这样就会很危险，会越走越偏离。那现在我就越来越感恩的是，我发现其实真正的朋友是在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在主里面，就世上的朋友越来越少了，然后反而是在教会里面发现真正的，哪怕是好像很平淡的朋友，但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朋友的关系，是在基督里面有中心的人，这样才能彼此成为很好的陪伴，可以彼此的提醒吧。感谢主，分享完了。
感谢主。
好，谢谢张扬的分享。然后米娜姊妹有分享吗？那 Amy 姊妹，
应该今天没有什么想要分享。
那刚才就是Mike 老师最后有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说你会听别人的意见吗？在听别人意见这件事情上，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我会先思考，这个人他在我心目中，我对他的信赖度如何？假设说，他给我的意见是他的专业的领域的话，我就会听。如果说他本来就不是这个专业，那我听起来也怪怪的，我可能就不会听。就是我会抉择，并不是全部都听，也不是全部都不听。
好，谢谢 Amy 的分享。
谢谢。
好，那请Kai分享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些的收获，或者说有一些的问题。Hello。可能暂时走开了。那 Frank， 你是后面来的，听到你所听到的部分当中， 现在方便分享吗？
好
Hello，
像
还
没
有
有，
没有人想分享？
听到他们，
如果没有的话，
呀，
没关系，那就 OK。好，
哦，
那就
那
师
卡
母，
有说，
他暂时没有。
哦，
OK，那就请师母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看那个，我很欣赏摩西。摩西呢，他本来自己是领导，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开放的耳朵，他愿意聆听，他就把一切的阻碍放在旁边，也是打开耳朵聆听，因为他聆听了，他才知道怎么在 disciple 门训下去培养下一个团队嘛，所以我非常欣赏他，就是。建立自己，也建立别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
对，
这是我的得着。
好，感谢主，那就看一下啊。哦，Frank 也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今天没有什么，暂时没有什么想分享的。OK，那米娜姊妹这边如果。
我马上要那个产假去玩要工作了，所以带孩子这个事情呢是比较大趋势的，要公公婆婆就是帮忙看看一些时间吧，然后这就意味着要合作了。我其实这一个多月来都是自己带孩子，可能我现在也比较多的矛盾跟犹豫也是要交给他们带这个事情，因为可能比如说我想的是，那我就不工作，一个人，就孩子我们自己带啊什么的。可是呢，这个好像是保罗牧师之前也讲了说，我千万不要把孩子给老人带啊。就以前那个门训课，那个婚姻家庭的那个，去年那个什么婚姻家庭学的那个门训课也讲过好多好多遍了，说。尤其中国国内这种传统的这种思维里的，就是老人带孩子就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利的地方吧，对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的影响啊，家庭关系的这种影响啊，就我身边也有蛮多的，都是因为，就是老人带孩子介入的这种家庭关系嘛，就会影响很多。但是呢，我目前下来，仿佛是在被。大趋势的推着，还是要去工作和带孩子，要交给他们来去带。而且可能，而且我还，而且好有可是更多的神的意思，就是想通过这种，因为这个孩子的，大就是带孩子的这种互相接触，跟公婆他们的接触的关系里，然后让也就彼此造就吧，就他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造就，彼此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信主，然后呢也多年，所以但是会有一些远离神的一些，这几年有些远离神的一些，这种迹象吧，就像罗德的那个帐篷挪移的那个事情一样，所以，嗨，所以呢，就是这个回到我们那个分享的问题里，你是听谁的建议跟想法呢？就会这些天，我也会再去想很多问题吧，包括是钱重要，孩子重要啊，还是，牧师讲的说那个不要让老人带呀，就会你说考察他们是否来自于神吗？是啊，是要去想很多，可是，但是更多的可能，哎呦，那我的丈夫他有他的意见是吧？那我要是要说服丈夫啊，所以可能目前下来，像我一个人这几天其实也比较累。然后，特别是我还想收拾家里，我们家里东西杂物比较多，乱七八糟的。那我又带孩子，又自己做饭，其实家务就会做得相对少一些，能顾及吃饭， 和孩子的安全就不错了。然后呢，就我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所以整体下来就也比较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去分配大家合作。而我公公婆婆那边，他们也很想带孩子，他们很喜欢这个小孩，然后他们也正好没有太多的事情，就仿佛我也很清楚，其实神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小孩的前提是家庭关系会比较相处的比较更和顺一些的时候，才会让我们有怀孕生孩子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目前我可能大趋势要往下走了，但是呢，我的拦阻在于是我心里面可能还没有完全饶恕过往的那些交往里的那些让我难受的事情，就会不停的还出来再去影响我，但是可能不会表现的太多，出行为上语言上不会表现出来的，但是他会去让我去想，然后呢我就会去消化很多。所以我要不断的去求神，让我能够必须要刚刚又可以分享的先求神的过神的意啊，他讲的那些就会比较很帮助到我吧。就是我可能是我很清楚啊，就神借着几个姐妹这些天对我来讲话，就都是要让我去饶恕他们呀，或者是说我怎么去看待他们的心思是不平安不喜乐的，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就用他们的经历有神的圣灵感动在里面来告诉我，这些我都清楚，因为都在经历着。但是呢，我现在目前这种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吧，就是所以要祷告这个吧，就感觉是千钧一发临门一脚了，因为对我下周就要工作了，但我今天也没有
工作是吗？
对对对，但我今天他们跟我打电话，然后我们过去吃饭，我也没有去。我觉得每一次去吃饭总会产生新的摩擦，会让我觉得难受吧。然后呢，就会把旧伤带出来，所以我就挺矛盾的吧。就不去能够保持我心里的平静，相对不受伤，但是去了的话，就是所以神的出路就是在于，如果我是遵循他旨意，然后去建立这个关系的话，那神保证我不会受伤，就他们不改变的情况下啊，而且有可能神还要通过我们的这种接触让我去帮助他们改变，或者是互相改变之类的。我就觉得这条路可真不是我想走的路，可是但是可能他还就是
感谢主，求主就赐就是在米娜的心中就是赐下平静安稳，然后赐下帮助，也带领米娜跟其他家人在相处沟通的时候有从主而来的那一份的饶恕和睦。然后看看 Frank 看有没有需要祷告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就是打字打出来，然后待会就是师母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为下周三的我跟那个我跟俊豪的陆哥祷告吧，以及就是对师哥，以及接下来八月份短宣的他们整个旅途以及行程安全去祷告吧。
好，
对，
好，感谢主。那 Frank 有没有需要为你祷告的？
暂时还没有。
学业呢？
那就为我下个学年吧。
新的学年，好，感谢主，那就请师母，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谢谢天父恩待我们，给我们听到您的话语，给我们的有学习，主啊，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记住您的话语。然后就恳求您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愿您也 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基督名祷告，阿们。